没错，这个宣教这个的使命不是单单只是给一小撮人的，上帝呢已经呢将它来到去颁布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今天呢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呢在我们请到呢在香港差传事工联会的总干事刘卓聪传道呢今天在当中呢跟我们分享这个的信息，就是呢行在水面上，然后呢上帝都使用仆人将他那个的这个大使命这个的吩咐来去向我们来到陈明。那讲到之前呢我们请朱燕莲姊妹呢为我们将今天的经文呢来到去读出的，我们先请朱姊妹。
今日选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4:22-33，在唐用圣经新约18页。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经文读毕。
好，弟兄姊妹早晨。咁啊，多谢教会邀请，让我能够代表香港差传事工联会喺大家中间嚟去分享信息。今日亦都系你哋啦，为教会第15届差传月啦嘅第一炮。咁咧，所以咧有幸咧喺大家中间分享咧，系我嘅荣幸。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咧就嚟自马太福音14:22-33。呢个故事是讲一班门徒在风浪里面极其的害怕。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找到，刚才读到那段经文，但同样马可福音都找到，还有约翰福音都找到。但我们将这三段的经文来比较的时候，就发现马太福音这个版本这个记载就多了一些东西，就正正大家读到就是彼得行在海面上。我想透过这段经文来去彼此来去勉励，咁我相信咧，在座好多弟兄姊妹，我哋都系小人物，但系咧，上帝呼召我哋咧嚟去参与上帝嘅国度工作，投身喺大使命嘅里面。啊，喺个过程里面咧，我哋需要一点嘅信心啦，我哋需要跨越一啲障碍，并且咧，我哋咧需要咧定睛嚟看住耶稣嘅时候咧，或许我哋会有彼得嗰种嘅经历。咁就住咧今年嘅你哋嘅差传年啦，一届嘅差传嘅系咯嘅主题咧系小人物大使命。咁我自问咧，我都系一个小人物，所以喺嗰个嘅年刊里面咧，咁我都写咗个故事。咁我自问我自己都冇一啲嘅惊天地泣鬼神嘅经历，我自己都系成长于喺屋村里面长大啦。冇咩特别嘅背景，亦都唔系有一啲特别嘅尖子精英，冇咩特别嘅一啲嘅成就。重新得救之后，咁啊开始翻教会，咁啊翻教会之后就去学习啦，去读圣经，去灵修。咁只不过按着一啲嘅资料咧嚟去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读到28:19-20大使命。 咁都係由第一章開始讀嘅，馬太福音第一章開始讀，讀耶穌嘅家譜就冇咩比較單調啲、悶啲，一堆人名冇乜興趣，都照讀啦。咁如此類推，咪讀咯。第一章之後，二章、三章、四章，如此類推。咁啊，都唔係第一次去讀嘅，因為福音書比較容易啲嚟去讀同埋理解。咁所以喺信主嗰兩年裏面，最主要讀下福音書啊，讀下新約嘅經卷。舊約嗰啲咧都係即係點到即止就算啦。咁所以當讀到咧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節嘅時候，嗰刻裏面都唔係我第一次去讀。但喺嗰日嘅朝頭早裏面嘅靈修讀到耶穌話：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咁我自問只一個薯仔嚟嘅啫。咁啊，但係突然之間咧就被呢段嘅經文咧嚟去觸摸我嘅心。咁又去問啦。耶穌話：所以你們要去，我就問嘅邊個要去呢？咁好明顯啦，耶穌當其時所講嘅對象就係當其時嘅初期教會嘅一班嘅使徒，一班跟隨耶穌基督人。咁喺28章嘅十九二十節，耶穌係頒布大使命喺撒加利利山上邊，有耶穌嘅一班嘅使徒啦，亦都有啲跟隨耶穌基督嘅人，佢哋就係嗰個對象啦。我就想如果只是这一班的人去听完而跟着没有第二代的人继续回应，也没有第三代如此类推的时候，我何来可以在这一刻里面来信耶稣呢？那啊，越想其实很正常地去想的，都很正常地想的时候，越想越不对路了。那就是说表示我未要去，那去哪里呢？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说所以你们要去，去什么地方呢？使万民咩意思咧？即系所有嘅人，即系咩人呢？咁啊，唔谂又自可，谂完之后咧就开始恐惧啦，嚟去惊啦。咁最好就唔好读圣经啦，将圣经点啊冚埋佢，当然点啊睇过，当然冇睇过。决断啲嘅时候咧，最好系点样样啊？惊一滞嘅时候，将嗰边圣经嗰边撕咗佢，当然冇发生过，系咪咁样样咧？我哋可唔可以咁样样去做呢？我就想起那一刻里面，我想起即是当我重新得救信主的时候，一位陪谈员是帮助我能够在中间来去掌握究竟怎样做一个基督徒。他就提醒我，其实作为基督徒不是等于信了主之后你一世不犯罪，你会犯罪，你会跌倒。当你犯罪跌倒的时候，是不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恩就在那一刻就会离开你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基督徒是不是从此不再犯罪呢？说不是。那就提醒我，你去读啦，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在个 PowerPoint 里面准备一二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又提醒我，再冲来将圣经摆在你的心里面，好像锦囊一样。摆在你的心，摆在你的荷包里面，写低。几时你觉得你软弱跌倒，你觉得因为你软弱你犯罪缘故，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个救恩的确据的时候，打翻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来读。将我们成为转做什么？成为你的名字。所以就去教我这样做。卓冲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卓冲的罪，洗净卓冲一切的不义。圣经是叫做新旧约传书，是神永生的神与世人立约的基础。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上帝的说话一点一撇一点都不能去废除。这个上帝的说话是安定在天，是神与人立约的基础。所以按照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缘故，当我们在神面前来认罪的时候，上帝是一位什么上帝？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藉着耶稣基督，他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由未信主之前的罪，到今日，到将来将要发生的，一下子所有的都洗得干干净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一个这样的基础底下，我就想，咦，原来我们的名字可以套在哪里啊？圣经那里。回转头了，大使命28章19、20节，所以你们要去。我怎样看待上帝说话呢？对我有益处的就将自己的名字套在里面，对一些我觉得恐惧担忧的事情，不能理解的事情， 就將佢冚埋擺埋一邊，似乎唔係啊，唔係一個一貫嘅做法。所以喺一個朝頭早靈修嘅時候，靈完修之後就翻工。你諗下，可以有幾多時間靈修？弟兄姊妹喺家裏面好迅速嘅裏面咧，做咗個回應，做咗禱告。主啊，如果你要卓衝去嘅時候，我就願意去洗萬民作你嘅門徒。奉耶穌基督名字祈禱，阿門。咁就完咗嗰日嘅靈修啦，換衫啦，係咪？跟住翻工啦，跟住趕地鐵啦。地鐵裏面都係廿幾年前又係咁多人，而家都係咁多人，都係逼傑。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唔覺得有任何嘅一啲嘅見到天裏面有異象啦，亦都睇唔見天開了麼？如常嘅去生活，如常嘅去工作。不過呢個禱告改變咗，改變咗我。之後有機會偶然之下有機會嚟去接收到我過去22年在世界福音動員會裡面侍奉 OM 裡面侍奉的一些通訊。收到通訊的時候，我就之後往後的時間裡面用我大家來去參加一個暑假的短宣工作，叫做主愛台灣 Love Taiwan。 那就在台灣裡面有三個星期的一個報道外展的工作。就在一個報道外展的期間裡面，有一晚是一班特別是一個禁食祈禱會，我知道教會都有禁食祈禱會，感謝主，這個是一個很寶貴的時刻，盼望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抽些時間來去出席這個禁食祈禱會，特別教會搞的禁食祈禱會。我不知道大家參加祈禱會有沒有一些的期望，當時我都沒有什麼特別期望，參加主愛台灣的一個的禁食祈禱會，由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凌晨十二点，四个钟头嘅时间里面，其中有一段时间里面咧，就去介绍好多唔同工场啦，介绍到福音船中部号嘅工作。当我认识到中部号工作嘅时候咧，嘅眼好似发咗光咁样，因为当时咧，福音船嗰个嘅口号叫做 Serving the Nations， 服侍呢个嘅各个唔同嘅国家 ，Serving the Nations。当我灵修的时候，读到马太福音28:19-20，即系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就好似将两样嘢咧拼埋一齐，就喺个刻里面咧，开始心里面咧就去思念啦。我系咪应该辞一份工嚟参与宣教的工作呢？及后我果然有机会去投身 OM 嘅福音船嘅工作，之后就继续喺差会里面咧做后勤嘅支援啦，接受神学嘅装备啦，接受装备啦，读神学啦。一个过程里面都希望自己可以投身在前方的差传的服侍的里面，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在宣道会的教会里面去聚会，所以自然想着读完神学的时候就投身哪里啊？宣道差会，特别是东南亚很多不同工场都有很庞大的需要。同时间因为我在英国读神学的过程里面都知道英国的环教会都有很大的需要，不单单是要牧养一些老华侨，并且是第二代，第二代主要是用英语为主的，又加上越来越多讲普通话的群体定居在英国的里面，所以英国的牧会都充满挑战，两文三语是在所难免，需要更多的跨文化宣教的训练和一种的装备，才可以有效的在英国的环教会里面去侍奉。在那个过程里面都是尝试寻找究竟我可以做些什么呢？在那个刻里面，上帝给我们的领袖，这个我的家庭，就是要服侍那些服侍主的人， serve those who serve， 服侍那些服侍主的人。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呼召我们，不是要去前方里面做开方报道直堂一些的宣教士，反而要在后援里面后勤里面来去支援宣教宣教士和推动差传的工作，一做就做了十年总干事的工作，直至到在刚刚在五月份的时候才转了去差传事工联会里面来去成为总干事。所以对于我来讲，在差传的工作是一个新的工作，今次都是我是第二次代表差传的身份去教会里面来去讲道，过去都用 OM 的身份来去讲道。一个小人物献身来去事主，投身在大使命里面，只是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员，普天之下有不同的工人，就是这样在不同的角落里面都是成为神天国里面的工人的一个。因为投身在大使命的缘故，我发觉 我的目标不是再是停留在我的理想，每个人都有理想，后生的希望可能要创一番事业啦，可能买楼啦，可能各方面啦，可能是 working holidays 啦，各方面。对我来讲，我的目标不是我的理想，亦都不是我的成就，那是要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个就是我做一个小人物的一个故事。今日其实是除了是六四之余，今日还是圣灵的降临节。正正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就记载彼得在五旬节那日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站在人群当中开始来去讲述整个真理，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所预备的尼赛亚受膏者，神的拯救。就当日就在耶路撒冷的地方里面有三千人来去悔改接受水礼，这三千人全部都是犹太人背景，分散在当时在中东里面不同地方，因为五旬节的缘故要回去乡下耶路撒冷里面过节，就在那刻里面听见彼得去讲道，三千人去悔改接受水礼。当时彼得是被人在当中来去，圣经里面记载是一个的讥诮，被人在当中嘲笑，说他们一班门徒只不过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啫，新酒灌满了啫，都是那些东西，不过用一个新包装来去重新来去推出市场，或者重新又讲一些东西啫，没什么特别，没什么特别。但是里面但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记载是什么？彼得在那刻里面是被圣灵去充满，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开始的时候宣召是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就按着圣经的记载，门徒被圣灵充满，于是他得着从上而来的权柄和能力，为主去作见证，然后令人来去归向神。彼得的生命自此之后一个很大的改变。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之前是哪一章圣经？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是约翰福音最后一卷的书。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记载当时彼得在一个什么状态里底下，彼得在一个状态，在一种的意兴阑珊和希望重操故业，出海打鱼，并且是同一班的门徒一起转行，不做门徒了，出去打鱼。跟着耶稣就问他，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彼得去到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看见彼得是一个什么彼得？是一个充满了权柄和能力的报道家，带领人去信主。有一个意兴阑珊重操故业的彼得成为一个有能力有权柄的报道家。到最后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不过在教会历史里面知道最拉尾彼得的遭遇是为主去殉道，并且在罗马政权底下倒钉十字架来去为主去殉道。他的一生，彼得的一生只是希望去致力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这个就是彼得的使命，这个就是彼得做一个渔夫。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无学问的一班的小子成为一个报道家，成为一个殉道者，这个是彼得的故事。小人物大使命，所以今天我选了一段的经文跟彼得很有关系的，就是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二到第三十三节，这个是记载彼得做了一件事，行在海面上，这个可以这样说，是前无古人，或者在现在在现代世界里面，透过我们叫做 CG Computer Graphic， 我们看到有很多特技，行在水面上就得，穿过去做，即穿墙过任何地方都得，就是这位魔幻师。但很明显圣经里面记载彼得不是一个魔幻师，也不是一个特技，不是一个电脑特技，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彼得行在水面上面，似乎他有一段能人所不能的经历，又或者是这样，透过这段经历我们去尝试去认识究竟彼得有些什么个人的之处，尝试从彼得的身上我们去学习， 或者呢个都系成为我哋一个嘅学习嘅方向。特别今日我哋嘅题目叫做小人物大使命，我哋究竟可以从彼得呢个小人物身上可以学习啲咩嘢呢？最终我哋会唔会好似彼得一样呢，以致力完成上帝救赎嘅计划，成为你嘅故事呢，亦都系成为你嘅使命呢？我相信呢、这个都系教会期望嘅，如果唔系都唔会请我嚟啦，系咪？咁所以让我哋再返返去各段嘅经文里面，行喺水面上。个背景系咩嘢呀？当时就讲緊耶稣就藉着五个饼两个鱼喂饱好多人。圣经里面记载呢大概五千个男人啦，如果年大年细嘅时候可能超过一万人。当时呢系日头系平西啦，开始天黑嘅时候。咁所以呢门徒就叫耶稣讲，不如叫啲人散开啦，去到附近嘅村庄里面去买食物啦。咁耶稣就反过嚟呢就问门徒啊，就同佢讲啊，你们给他们吃吧。一班门徒呢就突然之间轻机，就话点呢，我得个二十两银子，可能成副身家啦，典当得二十两银子呢，如何能够喂饱咁多人嘅需要呢？喺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就当时安德烈就将一个小孩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小孩就将他仅有的他的食物，他的 lunch box 可能是午餐的饭盒，五个饼两个鱼就献呈给耶稣了。于是耶稣就接过这个饼和鱼是怎样啊，向天祝谢啦，擘开，于是递给门徒。圣经里面记载就吩咐啲门徒就叫在座的群众几多啊？五十人一行，或者一百人一行，一行一行一行咁啊排去。当时差唔多黄昏嘅时候，天黑嘅时间，就咁样样。耶稣就透过五个饼两个鱼就喂饱咗五千人，仲并且有十二男嘅嚟去零碎剩余。完晒呢个神迹之后，耶稣就催门徒上船啦，叫门徒先到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嚟去散开。耶稣之后就叫门徒上船，他自己就退到山上里面来去祷告。在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前的发生了一件事，圣经里面有记载，你有时间可以再看。当时耶稣听见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堂兄弟约翰被人斩头。当时耶稣相信是不是完了这个这么忙碌的侍奉的时候，耶稣需要一些空间来去安静，来想回起他的堂兄弟被人斩头的事，祷告安静。而门徒就按照耶稣的吩咐坐船撑船往到那边去。那边是哪里啊？在其他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记载是伯赛大，加利利湖的另一边，伯赛大的地方。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四节里面是记载，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在那时夜晚天黑的时候撑船了，就面对可能风逆风，所以呢就刮起啲风浪，咁所以逆风嚟去撑船。逆风嚟撑船嘅时候呢，那个过程里面都唔好顺利。逆风啦，漆黑嘅环境啦，可能体力上面啦不计啦，疲累啦，就喺个刻里面，就喺大概四更天嘅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四更天，即係凌晨嘅三点钟。他们突然之间感受到在他们的身边有个身影飘过，那就心里面一阵阵的凉风，从外面去到里面很凉浸浸，一点都不浪漫。他们以为自己是什么撞鬼，于是一班门徒就大叫惊喊来啊！在家里面，在漆黑的环境里面，他们听见一把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耶稣的声音。就啱啱啫，喺个山上边，耶稣就祝谢擘开第匹门徒嗰把声音，嗰把声音就同佢讲：你哋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点解突然之间有把声音出现啊？耶稣唔系识呢个音波功，耶稣完咗喺山上面祷告嘅时候，见到门徒喺海里面，喺风浪嘅里面极其嘅疲累，耶稣就赶急行喺水面上追赶喺海中间嘅门徒。所以当时那个身影飘过那个是耶稣，所以耶稣就用他说话来安慰一班门徒，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Take courage, it is I, don't be afraid， 咁样两样藉着话语嚟安慰一班嘅门徒。弟兄姊妹，当我哋去读圣经嘅时候，将神嘅话语摆喺个心灵里面嘅时候，有啲时候唔知几时，上帝会用翻佢嘅话，用圣经嚟安慰翻我哋。呢、这个安慰俾我哋心灵里面有一种好大嘅稳妥，好大嘅力量。呢、这个亦都系大使命嗰个宝贵，大使命嘅宝贵。当我哋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嘅同时，喺大使命最后一部分，耶稣话乜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绝对唔系就得你去，耶稣就离远，好似揸住个遥控器啊，睇住你班人去啦，唔系。耶稣话：我就常与你们同你们一起去，一起手牵手，肩并肩，那位永生的神，那位复活的主，同我们一起去。并且在段经文里面讲更加宝贵，上帝用他话语来安慰我们，安慰我们。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事。就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里面就记载了，当其时彼得就看见耶稣行在海面上面了，不单听见耶稣的声音，你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还看见耶稣行在海面上、啊、彼得很想学耶稣，所以他的反应都很快的。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所以记载其他那十一个门徒在一个什么状态里面，似乎没什么记载那十一个门徒，就是记载彼得讲的说话：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哪里去。当时可能其他十一个门徒，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纯粹用少想象力 imagine 那班门徒做什么，可能惊慌啦，可能晕船浪啦，可能只有惧怕。那彼得不惧怕吗？彼得都惧怕，但在惧怕过程里面，可能眼尾睄到耶稣，原来行在水面上的耶稣，就彼得就立时间有一个这样的反应了。他就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成日都讲，有咁嘅徒弟，必定有一个更加超然、更加有反应嘅一个师傅。耶稣嘅反应都好快。耶稣讲咩？耶稣说：你来吧。英文咧就一个字嚟去翻译嘅啫，就 come。耶稣嘅回答就 come， 嚟啊！一个好爽快嘅一个回应，嚟啊！咁就因为耶稣咁爽快嘅回应嘅缘故，彼得就点样啊？彼得就敢于去改变，彼得就离开个船，跨过嗰个船身，搭喺个海面上边，离开一个安舒区。你明白？呢一舰其实有几远呢？你谂下，呢脚一舰有几远？两尺、三尺到。但呢个需要颇大嘅信心，有一个脚踏实地嘅。的物件船身去到突然之间怎样轻功水上飘飘的踩不到的，你买一个 几大的信心，似乎只是两尺和三尺的距离，但需要一个颇大的信心。正如刚才我都讲，一班门徒惊都未惊完的时候，彼得又怎样嘣已经踩了在个水面上。这个就是彼得和其他门徒不同的地方，彼得和其他十一个门徒不同的地方。我盼望在座当中宣道会柴湾堂柴宣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有一种这么特殊的一种的气质能力，可能和其他的柴湾区的教会不同的地方，或者在116间或117间宣道会，我不太记得了， 你知道可能准确一点的中间里面其中一间的更加有独特的一间的很有特色的一间教会，拥有一种不一样的信心、不一样的胆识和勇气。所以从彼得的身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几样东西。第一，彼得是怎样大胆这样去模仿主，见到耶稣行在水面上的时候，他又要怎样？要学耶稣立时间，大胆的模仿主。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差传月，差传的工作是那位三一神，那位三一神去启动这个工作。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父怎样去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传的工作是谁开始的？圣父开始差耶稣基督 进入人世间，而耶稣基督就完成了这个的工作了，就回去父神的身边，的同时差遣圣灵进入人世间，亦都趁教会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去模仿我们的主，亦都模仿我们的神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这样呢？模仿我们主呢？以模仿我们主为我们的使命，我们方向。下个礼拜的讲道，我想立立下个礼拜讲道应该是讲马太福音第九章35-38节，里面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会不会好像学习耶稣这样呢？模仿耶稣走遍人居之地，走遍各城各乡。圣经里面讲的是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英文是讲过 all towns and all villages， 所有，不是选择性的，是所有。选择性就很容易，但是经文讲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all towns all villages 不容易，但我们要以模仿耶稣成为我们的个目标，好像彼得一样。第二，不单单去模仿主，并且是怎样愿意跨过那个障碍，跨过障碍行出信心的一步。宣教工作不是只是坐在这里，宣教工作也不是只是去研读，宣教工作是要一个行动，一个回应，是要行出来，是要跨越，要出去。所以宣教是一个的实践科目，在神学院里面叫实践神学 Practical Theology， 是要行的，要做的。研究坐在这里是好，但这只是在象牙塔里面的知识，宣教要行动，要踏出信心的一步。并且彼得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要学习，学习彼得。我相信当时彼得行在水面上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焦点，他的目标是哪里，行去什么地，行去哪里，行去耶稣那里。所以他就对准定睛来去望住耶稣，定睛望住耶稣。一首诗歌就是讲是当转眼仰望耶稣， Turn your eyes to Jesus。 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定睛望住各位创始成终的耶稣， Fix your eyes on Jesus， 望住耶稣，望到神。我经常都讲一个故事，如果在座当中有家长，你们都教过小朋友怎么踩单车的时候，或者想起你小的时候怎么学会踩单车，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提醒那个学踩单车的时候，望住前面，望住前面，不要望住自己的踏盘，不要望住脚踏，望住前面，望下望下呢就得了，望下望下就得了。如果只望住自己的踏盘，望住自己的脚踏的时候呢，怎么学都学不懂。望住前面，小朋友大概15分钟就学会踩单车，可能会跌，但不要紧，跌下跌下你就拿到那个平衡点，就向前去行。彼得都一样，是定睛对准耶稣。这些我相信就在彼得身上面。彼得为什么能够是所谓能人所不能，行在水面上？之后我知道彼得因为什么风浪的缘故，开始留意风浪的缘故，开始害怕恐惧。彼得的反应其实很值得我们学习，行在水面上面。但这段经文又讲到彼得是怎样，是一个水中的经历，沉在水里面的经历，一个遇溺的经验经历。为什么是这样的？行在水里面就好了，为什么会沉了去的？既然是沉的时候，搞到整身湿晒了，好像湿水鸭、湿水鸡这样，那即是不要叫我行出去啦，卓冲，是不是跨越做什么？跨越这个船的船身，为什么？搞到自己又遇溺，又浸亲，又湿身，何苦呢？我们看见彼得去行在水面上，是好像是一种属灵的高点，但很快有高点跌了去低谷、低点的里面。这个低点有什么的提醒呢？或者是中中的学习呢？在学习之前呢，就想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一本书，是孙宝玲牧师写的，叫《义道马太福音的品读》，里面其中一道就讲解他的属灵里面 的一些领受。对于刚才那段的经文，他说踏上从未走过的路，回应从没经历的挑战， 就好似彼得跨开第一步，踏喺水上，心想已经看见，已经听到回应主嘅呼唤，勇敢地踏出第一步，走去他的旨意上边。呢、这个系咪几一个几几一个胜利嘅状态？但之后佢讲，可唔可多久翻腾嘅水浅湿我哋嘅衣服，耳边嘅狂风喺度敲叫，面庞上感受风刮嘅刺痛，我哋就好似彼得一样害怕起来，身子往下沉。我哋嘅信心越嚟越少，我哋怀疑呼叫主啊救我。其实我哋都好似彼得一样，当我哋回应大使命嘅时候，我哋都不过系小人物，我哋都可能会因为外在环境嘅缘故，中狂风敲叫，同埋一啲嘅面庞上一啲嘅风刮嘅刺痛，我哋都会害怕，我哋惊恐，我哋嘅信心慢慢嘅好似一个将要熄灭嘅灯泡一样嘢，越嚟越暗，越嚟越暗。好似彼得一样话：主啊，救我！喺同一本书里面，佢引述另一个嘅圣经学者叫 Barbara Taylor， 佢又咁样讲话：如果彼得系冇沉下去，又点样样咧？若果彼得系充满信心嘅跳下船，踏实咁样样落喺水上，好轻松嘅微笑嘅咁样走，没有一丝嘅怀疑困惑，亦都无惧波浪嘅狂风，唔惊，就系咁样好松容咁样走到耶稣嘅跟前。而其他嘅门徒，十一个门徒睇见彼得咁松容咁样走去耶稣基督面前嘅，有板嘅跟住咧就学啦，一个一个就跟住彼得跳下船喺水面上面走，唔怕风浪，以完备嘅信心，不缺嘅信心，不怕狂风骇浪、闪电雷击嘅威胁同埋惊险，就系咁样都走到耶稣跟前。呢个系咪一个好完全不一样嘅故事呢？系咪俾我哋有好大嘅鼓励，俾我哋一个好好嘅典范呢？系咪一个好成功嘅故事呢？应该系一个咁嘅 version， 一个咁嘅版本先好。但系对唔住话，呢个绝对唔系你同埋我嘅个故事。提醒都系我哋会软弱，我哋会跌倒，我哋会有喺跟随主一个小人物跟随主嘅过程里面，我哋会点样啊？有沉向下沉嘅一个经历，我哋信心会越嚟越少，外在环境带俾我哋好多嘅恐惧。耶稣行喺水面上追赶一班门徒，而彼得亦都希望学校耶稣行喺水面上边，但最终彼得是在海中的经历沉下去，某程度上面可能有少余力的经历，但这一切带来的是什么呢？整段经文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最后那32、33节，这一切经历最拉尾转化成一个什么经历？成为一个敬拜的经历，也成为一个敬拜，一个真实的敬拜。虽然我们看见当彼得跟随主，一个小人物跟随主去害怕沉下去，但我们看见在那一刻他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主的手拉住一个什么彼得？小信的彼得，一个不是一个完备信心的彼得，一个小信的彼得，是主的手。当可能彼得都未讲到主啊救我都未讲完的时候，神的手已经在当中已经预备好拉住彼得，神的手就在当中，并且里面记载的不单单神的手在当中，并且是那位主，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最终是坐在什么东西？圣经里面讲坐在这个船上面，船上面充满的是一班什么人？极其害怕惊恐的一班门徒，有余力的彼得，浸亲的彼得，耶稣坐在中间，不会嫌他们因为小信的缘故所以就撇下他们，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耶稣坐在一班小信的人的中间，在船上面，圣经里面记载门徒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在一个经历里面，一班门徒发现这个不单单是一位老师，这位是什么位？上帝的儿子，在那个尼赛亚，他们做了什么？拜他，敬拜， 一个宣告，他们宣告就是说耶稣基督从心里面而发，耶稣基督你是上帝儿子。感谢主，在经文里面我们不是只是看见一方面彼得那种的超然的信心，就算去面对那种外在环境的威吓恐惧将要沉下去，在水中的经历都好，这个经历最终的带来不单是他，还是一班跟随耶稣基督的一班使徒一起一个经历，就是拜敬拜那位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当我们行在海面上面的时候，这一切凭信心行出去的时候，这一切最终转化带来一个什么？一个敬拜，是柴孙每一个弟兄姊妹更深的敬拜，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就像刚才使徒信经里面个宣告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不单单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不单单是降在阴间，并且是三天之后复活，我们认识我们的位主。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只可以做些什么？放心咯，大胆咯，鼓起勇气咯，向前去行。或者行的过程里面可能都会可能浸到的，浸亲的，不用怕。当可能浸到的时候，紧几样东西，神的手就在身边。几时你讲主啊救我，神的手就在身边，就拉你上来。在今天的情况底下，什么怕啊？向前去行，向前去行。在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引用打得新 Hanson Taylor 的一个名言。在联行里面，在我篇文章之前的蔡少奇老师，蔡牧师，他写文章，他都引用，他引用打得新，他讲过他的名言。我引用他另一个名言，打得新说，我若有千磅的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个是他名言的上半部 First part, part one。 这名言就 part two， 很多时候你会忽略 part two， 但 part two 是最犀利最劲。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我们能为这宝贵的救主作足够的牺牲吗？这个就是我对柴孙的一个期望。那个期望就是说，打得新做一个英国人，他选择为一个民族摆上他的生命，摆上他的金钱。今天同样我都问一个问题，究竟柴孙弟兄姊妹，我们又可以选择为一个什么民族来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青春，摆上我们的金钱呢？百几年前的戴德森做一个英国人去选择为中国人摆上，不单单是他的子孙后代到今日仍然都是为中国人摆上，是因为这件事我们传颂，是因为这件事我们欣赏这个英国人有一个这样爱中国的心。今日我要问一个问题，特别是柴孙的弟兄姊妹，我们又选择一个什么民族来摆上？用今日的语言来讲，我约有80,000的港元，不是很多钱，只是刚刚买到个车位，是不是100,000？不是很多钱，以前就很多，百几年前80,000英镑真的很多，用回今天来讲可能讲个亿，一亿可以去扣堂啦、装修啦，是不是1亿？但不讲1亿了，讲80,000。我要有80,000的港元，哪一个选民福音的群体可以全数去支取呢？我要有千条的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哪个选民福音的群体呢？大家想说不是那个国家，不是一个群体，那是基督，因为爱基督的缘故，我才愿意去舍己。我们能为这个宝贵的救主作足够的牺牲吗？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特别今天六四，我们在过去几天的报章里面都讲新一代对于六四这件事的参与度是怎样啊？越来越积极的回应，还是越来越冷淡或者减退呢？是减退。所以你对年轻一代来讲话，是啊，要向中国宣教，你估个反应是怎样呢？你自己心中有数。新一代 在神面前的领袖会不会 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爱基督的缘故去摆上。对于上一代来说，我们有一种很重的血浓于水骨肉之亲情，但同时间我们不可以放低，不是只为中国，而为一个国家的民族，好像戴德森一样。如果我们有一种精神的时候，我们就等于百几年前在英国里面的戴德森。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差传年会里面，这个第十五届的差传年会里面，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真的去关注整个世界现况。因为今天的环教会是责无旁贷，我们拥有不少的人才、资源、人力，我们是需要关注最显民福音的群体的三分之一。去到今天2017年的时候，还有23亿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23亿一个不少的数目，是环教会是责无旁贷。我们不是再是一些福音未及的群体，我们享受福音很多年了，今天我们要还福音的债。今天我们不需要向万民去作见证，因为万民当中有多已经是领受福音，不是再是未得之民，汉族不是未得之民，汉族不是未得之民，大概有15000个民族在世界上面，只剩下大概7000个叫做显闻福音的群体，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而在7000个里面只有2629个我们是叫做 unreached and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单单是显闻福音，并且在中间里面没有差会，没有宣教士在中间里面做任何的事，所以才叫做 unreached and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简称叫 UUPG。2629个，如果一间教会每间教会愿意为一个民族来做多少少事祷告，祷告开始，我们来去在金钱上面来支持有一些项目，又开始来在教会里面去培养、培育、鼓励，希望十年之后、十三年之后，可能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十三年之后可能廿几岁或者三十岁了，就预备向这些 UUPG 来传福音。向 UUPG 传福音不是说突然之间买张机票搭飞机飞过就得， No， 成为 unreached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的时候必定有一定难处，不是就这样去，我们要栽培他们、培育他们，还有给他们相关的训练，以致他们能够才有那种的能力向这些 UUPG 来传福音。而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要用5年、10年、15年的时间，所以年纪大去是去不到的，因为要持续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有少少少少的一些成果，少少的成果。弟兄姊妹，究竟我们怎样向万民来做传福音呢？香港的宣教工作已经是面对青黄不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这个是真实的情况。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讲香港宣教士平均年龄是 47.8 岁，刚刚在5月的时候，我们出了报告讲2016年香港宣教士平均年龄是 48.3 岁，但这个 48.3 岁加上其他差传事工联会非会员的资料，如果只是差传事工联会会员的资料，就是说平均年龄是 49.4 岁，一个很高很高的情况。宣教工作是面对着青黄不接，宣教工作根本就面对着缺乏人手、缺乏人才、缺乏资金，宣教工作来的时间是会萎缩，很快的时间会萎缩。我们只不过希望在个萎缩的过程里面，不希望真的这么惨萎缩得这么快，希望做多些不是单单做补救工作，希望做转化的工作，希望多些弟兄姊妹加入，年轻一代加入去成全宣教工作，以及宣教工作才能够薪火相传。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我们需要大胆的模仿主，正如刚才那段经文里面所说，第二，我们要踏出信心的一步，第三，我们要定睛对准我们的主耶稣。在祷告之前，我想介绍我后面我带了一些书，就会有一个书摊特价的价钱， 100元有五本书，咁咧就有兴趣嘅弟兄姊妹选购呢本书，系叫做《还与主仆星》，好好嘅书，系一个嘅灵修嘅工具材料。每日有一篇嘅文章，都系宣教士写嘅，都有一个祷告，一段经文。盼望我哋去尽心宣教嘅时候，从灵修去做起。弟兄姊妹唔需要你额外做好多样嘢，只不过喺你灵修里面，你特别用一啲宣教嘅资料嚟去作灵修嘅工具。第二，咁宣教系啲咩嘢呢？宣教系咪可有可无？旧嘅书，但系好有作用，帮助弟兄姊妹。咁宣教系咪可有可无呢？当我哋冇资源、冇 budget 嘅时候，再 cut 咗佢咧，系咪咁功能性呢？呢本书好多提醒。另外，咩叫宣教啊 ？What？ 咁宣教嘅地域系咩啊 ？Where？ 咁宣教点样做 ？How？ 呢本书有一个好嘅基础俾大家。另外，宣教系需要资金嘅。是不是金钱是不是万能呢？不是。在宣教里面没有金钱，是很多项目都不能够开展。我怎样去理财呢？怎样管理我们的财富呢？我们做一个祷告，愿主去祝福柴宣的弟兄姊妹，特别他们一如既往过去的十几年，每年的都是举办差传年会。多谢主给他们一班很有心 的委员牧者，他们很认真的来去做宣教工作。我们恳求你继续去赐恩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前所呈现的不单单是讨主喜悦，也都让你所做的能够兴旺耶稣基督你的福音，并且也都是成为教会不同地方的教会的模范典范。以至神啊，我们看见即使一间是中小型的堂会的教会，但是做宣教的工作都可以有声有色。我们多谢你，奉耶稣名求，阿门。